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来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哦。那我们知道昨天在第十四章里面呢，我们就说到做门徒的这个代价，对吗？还有要怎样成为那一个不失去贤位的盐哦。然后今天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主在预备人的心，然后还有呢，在还没有差派门徒出去去寻找迷失的羊的或者是失落的这个营前之前呢，主让我们明白到，其实人生里面呢有许多的这一个各式各样的挑战哦，然后在等待着我们去迎接去面对。那尤其是基督徒的因为我们虽然是处在这个世界，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很多时候呢，面对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做出与世界价值观相反的这一个正确的选择，然后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来，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很多时候，当门徒没有扎根的时候呢，就进入羊这些狼群去的时候呢，不但没有办法为主救出羊来哦，反而自己是被那一个狼吞吃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道德沦亡，还有这个黑白颠倒、罪恶充斥的时代，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做人真难哦。那其实呢，做基督徒更难，并且呢，要做一个不失落的在正道上不迷失的这一个基督徒呢，更是难上加难哦。但是呢，我们知道主的恩典够用。那作为神的儿女呢，往往在我们经历挑战的时候，如果我们懂得怎样的来依靠神并且能够紧紧的抓住神明白神的真理，还有在正道上站稳的时候，我们就必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靠主的恩典走出美丽的人生来。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这个主题呢定为人生挑战有恩典哦。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人生处处都有挑战哦。我们看到主用这一个羊的这一个比喻呢，来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人也会掉入羊像这一个羊的这一个情况里面哦，这个迷失的羊的情况里面的这一种挑战。那从第一到第七节里面呢，我们就从羊的特征来看人性哦。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看到耶稣接待税吏还有罪人的时候呢，又同他们吃饭的时候就私下议论嘛，然后耶稣就因此呢讲了这一个失羊的比喻，来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第三到第七节里面，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那找着的时候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请朋友还有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那你们和我一同来欢喜吧。然后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的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欢喜更大。那像刚才君发所分享的，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只羊得救的话，其实不只是我们地上的人欢喜哦，在天上的人也在天上的这些众天使也一起的就是欢喜。那我们看到，首先呢，耶稣用羊来比喻为人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一个比喻哦，都是把人就是用羊来代表人哦，是因为羊有许多的在生活上的这一个特征哦，跟人很相似。那我们知道羊是群居的动物，也是动物中最温柔的一种哦，但是羊呢很容易走失。因为呢，羊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视力的范围比其他的动物狭窄，然后没有方向感，所以容易迷失方向。那很多时候当羊走失的时候呢，其实它们不懂得怎样找回自己原本的路，它们没有这一个本能。然后但是呢，很多时候当它们看到篱笆，就好像它们看到篱笆有一个洞的时候，它们就会没有毫无思索的就钻进去，然后就以为自己已经回到羊圈里面了。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有不少的这一些迷途羔羊的这一些比喻还有故事。那其次呢，羊的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盲从。那 我们知道羊是跟着牧羊人，那一群羊跟着这个牧羊人的时候，如果牧羊人跳过一个洞的时候，其实每一只羊也会学这个牧羊人这样子，到了那个地方就会跳过那个洞。那如果说有一只羊因为不留心，然后被牧人打痛的跳起来，那每一只后面的羊呢，走到那一个地方的时候也会跟着跳一下。所以羊是一个一种盲从的动物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呢，就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耶稣把人比喻成羊？因为很多时候人的这一个本性哦，人的这一个属性，也很多时候就跟羊很相似哦。就好像非信徒其实也跟这些羊一样，就是因为不认识主，所以人生的目标呢，往往以物质还有名望上的这个成就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来做这一个标准。那很多人为了达到人生的目标呢，就日以继夜的就是不断的奔波忙碌，在忙碌中也迷失了自己，就好像迷失的羊一样。那我记得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就是早晚都做工，有时候做到半夜一点多回到家，明天七点又回到公司里面拼命的做，目的就是要赚更多钱。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失去了孩子小时候跟他们一起成长的那一个过程哦。所以很多时候当他们跟爸爸在那边笑啊，说他们小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对我来讲，我的印象中是一片空白的，因为我不在当中。所以呢我们世上有很多人因为不认识主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的经历哦，就是那个目标其实是放错了位置。那另外呢，我们觉得说，就是在基督徒在这个正道上呢，也常会面对像羊一样迷失方向还有盲从的这一个挑战哦。有很多时候一个不警醒的时候，我们为了改善生活的环境啊，我们会也一样会掉入一些物质上的享受，或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行为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啊，然后妥协于社会的这个罪，或者是这种多元化合法化，甚至盲目的去跟随一些潮流走，然后跳，然后甚至堕落，而逐渐的就是跟神疏远，那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成了迷途的羔羊，也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然后呢，第二呢，我们看第八到第十节里面，就说到一个失钱的比喻。那从这一个失钱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信仰的其中一个危机。我们知道说这里说到的就是富人他失落了一块钱嘛，然后所以呢就用尽所有的方法去把这个钱找回来。那在这里呢，失落一块钱对当时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一个一块钱呢，其实是相等于一个人几天的工资哦。如果找不回来的话，可能一家人就要因此而挨饿。那我们知道说失落有一种就是好像不小心啊，或者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仪式的意思。那我记得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一个比喻，就是有两只青蛙，我相信你们也有可能听过了，有两只青蛙被放在两锅不同的水里面，一个是非常滚烫的水，然后另外一锅呢就是在慢火加热的一个凉水里面。然后我们就发现到在这个滚烫的这一个水里面，当你放了那个青蛙下去，它为了求生它挣扎，很快就从那个锅里面跳出来了。但是另外一只呢，因为那一个水是凉的嘛，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慢火在下面慢慢的滚，当这个水，滚到一个程度，当这一只青蛙发现的时候，其实它要跳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那一个能力去挣脱这一个情况了。所以在这一个比例里面呢，其实是要讲说人很多时候会掉入一个不自觉的这一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谨慎的时候，不警醒的时候，没有坚守这个信仰，我们就会渐渐的被这一个社会的风气，逐渐的就是吞吃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到，就像那一个失落的一块钱的银币一样，掉入了这一个远离这个神的危机。那基督徒什么时候会很容易成为那一个失落的这一个钱币？无止境的忙碌 还有没有目标的忙哦，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哦，就是两个忙，一个心死了的忙，然后一个眼睛瞎掉的忙哦。那我记得说，在我很多年前呢，应该是三四年前嘛，当我在东马的一个教会里面哦，其实那一个师母就跟我分享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位他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哦，有一次他因为失业嘛，所以每一天哦都来到教会祷告祷告，就是求神来帮助他啊，让他能够就是其实他想自己创业，所以他就一直祷告求神给他为他开路来创业，所以到最后呢，神的确垂听了他的祷告，让他能够去开创他的那个事业。那这一个业绩呢也是就是很好，就是他赚了很多钱。可是当他赚了很多钱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更拼命的工作。那当时候有人就问他，你都有这么多钱了，为什么你还那样拼命？然后他就是回答，就是哦，因为想要得到更多的利润。然后人家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这样重视这个利润呢？哦，因为想买下更大的这一个工厂，啊，来就是赚取更多的利润。所以你看到，其实人很多时候一不警醒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循环里面，而且慢慢慢慢的呢，就发现到其实就远离了神，也不知道，然后一世人呢，就成为这一个利润的这一个奴仆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其实神祝福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远离他，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失落的钱币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就是很慢性的，就是很慢性的，就是当人不警醒的时候，就会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就遗失去那一个福分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方面里面就是我们生命中有任何的这一个弱点的时候，我们要去警醒，而且要回转过来。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从第11到14节还有25到30节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儿子的心呢看人的这一个软弱。那从第11节开始呢，他就说到我们都是这一个就是非常熟悉的这一个浪子的比喻哦。那很多人呢都把这一个当成是一个布道的信息，然后但是呢严格来说呢，它其实是对着基督徒来说的这个比喻。因为两个孩子都是在父亲家中成长的，并且享受过父亲的慈爱，却又是伤了父亲心的人齁。那我们从小儿子的这一个比喻里面来看齁，11节里面说到，耶稣又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那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收拾好，然后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钱财齁，然后既耗尽了所有的一切呢，然后到他用完他所有钱的时候呢，又遇到那地的大饥荒，就穷苦起来哦。所以我们从小儿子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其实这个儿子呢，有几个有几个软弱呢，是我们生命里面常会遇到的挑战哦。就是我们看到儿子不懂得感恩，因为他本来什么都没有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父亲的，但是父亲给了他这一个分了这个财产给他一半，所以他不懂得感恩，他不孝，所以当他得到财产过后呢，他就要离开家去。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样呢，人生的生命里面的软弱呢，可能有时候是任意放荡，挥霍钱财，不懂得节制，然后不顺服，还有愚昧哦。那小儿子为什么会想要离家出走呢？其实他最主要的这一个原因呢，其实是要争取自主权，要有自己做主的这种自由哦。然后结果呢，我们看到富家公子哦，终于沦落到成为一个猪的奴仆。然后不只是这样，就算他要吃猪所吃的这一个这一些食物哦，都没有人愿意给他哦，连这个要吃猪吃的食物哦都没有自由哦。所以你看到，当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自由，我们以为说能够得到的这一些世界所谓的自由哦，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变成一个不自由的这一个捆锁。那另外一样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不愿意入小组，跟这一个情况也很相似，就是因为不喜欢被组长有要求嘛，不喜欢接受这一个被调整或者是被修剪啊。做孩子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当小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要快点长大，要快点长大，所以可以不用被父母管哦。昨天跟国金讲就发现到，其实现在的小孩子越来越小的年纪就想要做大人，就希望有自己的决定。其实现在这一个趋势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些小朋友们的所面对的这一个困难。那很多时候在真实的生活中呢，不少的年轻人因为不愿意被管教嘛，不愿意被管束，所以就像浪子一样的，就是往外面跑，在外面度热，快乐自由。但是呢，到最终呢，都是误入歧途哦，很多。那当我们发现到，如果我们的生命呢，不愿意让主来为我们做主的时候呢，我们要自己来掌管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一样哦。那主其实要赐福。给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主啊，你赐福给我，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听主的话。其实这也是浪子的其中一个迹象。那要求圣灵充满我，充满我，可是呢，又不愿意帮生命，又不愿意让圣灵来管理，这也是浪子的其中一个情况哈。那除此以外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大儿子的情况。那在29到30节里面，我们知道说大儿子很生气，所以当他知道说弟弟回来了，然后爸爸宰了牛犊来大肆庆祝一番，所以他就很生气不肯进去。然后父亲就出来劝他说，来劝他，可是他就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的快乐，但是你这一个儿子，他其实没有说这个弟弟，他说你这一个儿子。所以你看到其实大儿子对这个小儿子的心里面的这一种可以说愤恨吧，或者是有多么的不喜悦。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大儿子有几个问题，就是他很像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自以为意，因为他觉得说他是那一个最好的，他是那个最听话的，他是那一个服侍父亲服侍到很好的那一个。那很多时候呢就是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也从来没有违背你的这一个命令。所以你就看到他其实把自己跟小儿子比，那你这个儿子用尽了你的钱，而且呢还和娼妓吞进了你所有的产业。所以其实这一个是自义的表现哦。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大儿子有一个顾公的心态。他虽然是大儿子，其实他跟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意思，你的这一个命令。那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起的这个快乐。那大儿子其实是家中产业的继承人，就是本来分给了小儿子嘛，所以现在剩下的其实都是他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可悲的就是这一个全部是他的产业，他却不懂得怎样去享受，他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吃过。所以你们发现到就是他本来是双倍产业的继承人，可是他却活得像雇工一样。那他把这个父亲呢当成他的雇主一样的来服侍，那唯命是从。但是呢他一点都不懂得怎样去享受这个作为儿子的这一个福气哦，也没有和父亲建立很好的这一个关系，只是跟父亲是好像一个boss 跟 employee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不只是雇工的心态，也是一个奴仆的心态哦。所以很多时候呢，尤其是我们在这一个牧者同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些牧者同工哦，也常常会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哦。我们总会觉得有时候有一些就会认为说，我是一直要做的。一直要来服侍主啊，要做，但是却不懂得怎样花时间来跟神建立关系。那这就是也是浪子的一个心态。所以大儿子也是浪子，他不一样的就是他是住在家中的浪子，但是他的心呢其实是浪子， 不在不属于这一个家，他只不过是一个故宫。然后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人会掉入大儿子也会掉入小儿子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看到不管是迷失的羊也好，这个失落的钱也好，大儿子也好，小儿子也好，它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许多的这一个象征我们生命中许多的这一个挑战哦。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说，虽然生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呢，要胜过这一些挑战呢，其实是有恩典的。然后我们看到，不管这一些所谓的羊比喻啊，或者是钱的比喻，那相同之处呢，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当父亲或者是他其实要带出的，就是天父对这一个迷失的羊，还有这个失落的钱的一个心态，一个决心要寻回的那一个心。那找到的时候，其实是欢喜快乐的，而且是大摆宴席的哈。然后从这个20到24节里面呢，也看到，当浪子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然后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那父亲也没有等孩子说完的那一番话，就是我回来呢，就是要做你的故宫啦，然后啊，请这一些一大堆的那一些悔改的话，他父亲没有听小儿子说完这一些话，就吩咐了那个仆人哦，就是把上好的袍子快点拿来给他穿，然后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还有把靴子穿在他的脚上，然后而且也是一样的，就是杀了牛犊来庆祝大吃，然后他们就说到，他们就快乐起来了，因为父亲觉得这一个失而复得的孩子呢是他心中最大的喜乐。然后我们看到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发现到其实天父早已预备好恩典。那犹太人的长者啊，他们是很就是比较怎样讲，比较他们不会说跑的，不会用跑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父亲看到他的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这样的不顾一切，不顾他的形象，然后也不等儿子向他道歉，就已经快步的跑去他那里，而且抱住他然后接纳他。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要带出的就是身为一个父亲的这一个爱齁，这一个没有条件的那个爱，其实就是象征我们天父的爱一样。此外呢，我们相信，我们看到哈，这个父亲哦，其实自从这个小儿子离开过后，我们可以想象，其实他常常在门口那边观望，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孩子一走过来他就看到了，远远就看到了？其实他的心，自从孩子离开过后，他就已经牵肠挂肚了哈，每天都站在门口观望，天天等着孩子回来。然后当孩子远远的出现的时候，他也不管这个孩子，你想那个孩子回来哈，他跟猪一起啦，然后他已经落魄到很糟糕的一个地步啊，他应该是非常肮脏的哈，整身了哈，就一大堆的那个臭味啦，然后他的衣服也应该是非常的臭了。但是这个父亲呢也不在乎，就是连连的跟他亲。所以你看到这是不是很大的一份爱，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父亲真的爱得很离谱？你看全身肮肮脏脏，有猪的大便，他也一样的就是不断的连连跟他亲嘴。那你们想想，我们其实回想一下，天父岂不是也是用这一种离谱的爱来对待我们？所以呢，我们看到天父的爱其实是马上赦免，就是这个父亲马上赦免这个小儿子，恢复他的身份还有权势的这一个爱，还把牛犊宰来宴请这一些客人。那本来呢，这个家中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这个孩子的，但是呢，当他回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有。所以其实跟我们一样，当我们犯错了，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其实天父就是要用他的这个恩典来包容我们，用这个恩典来爱我们。那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也让我们有一个思考，就是当我们在人生面对挑战的时候，跌倒的时候，迷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一位毫无条件爱我们的天父，他的恩典早就已经预备在那里，愿意让这些回转的孩子能够得到他的这一个宽恕，得到他的这一个爱，还有这一个包容。那我记得曾经呢，就有一位姐妹，她因为犯了错，所以呢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然后二者也一直控诉她，就是一直觉得她自己 就是很糟糕很肮脏，而且不能够不配得到天父的爱哦。其实他就一直在这一个情况里面一直兜兜转哦。然后有一次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天父早就已经知道了，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嘛。那就是在我们母腹中一直到我们这一生走完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完了。你在哪一个地方你会跌倒，在哪一个地方你会犯错，其实天父都知道了。对天父来讲，他不会说哦，国金你怎么会做出这件事啊，天父不会这样子讲的。他也不会讲 Deborah 你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对他来讲没有任何东西是让他觉得 surprise 的，因为他早已经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错了，然后我们知道说天父在那里，他原谅我们，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却一直被恶者控诉，没有办法走出来。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也是浪子的一个情况，也是像孤儿一样，就是本来神都已经原谅了我们，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说神啊你不要原谅我。所以是一种非常不，就是一个不正确的一种想法齁。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呢，在我们还没有跌倒以前呢，他就已经预备好那个恩典给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选择回转悔改回到他的面前齁。所以我们就来看在这一个挑战生活的挑战中呢，有恩典呢。除了天父早已预备好恩典，第二个我们要带出的呢，就是从第十五到第十九节里面，就是悔改带来转机哦。就是在第十七到十九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小儿子醒悟过来，所以他知道错了。然后第二呢，他就要起来。他说我父亲那里有很多故宫，有口粮有余，那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所以他立志他要起来，然后于是就起来了，就有行动了。所以悔改有三个步骤，要知错，要立志，要起来，而且呢要有行动真实的去做。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回到父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转机，就有出路。当我们在这一个来到父亲的面前谦卑悔改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父神就用他的爱来拥抱我们。那很多时候当父神赦免了我们的时候呢，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就是要真的是去接受，并且呢为了神给我们的这一个第二次的机会，我们愿意就是重新开始，并且呢能够不断的这生命被改变。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呢，当我们这个生命中有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要怎样的得胜这个挑战，就是我们要有这个真儿子的醒觉哦。就是在31到32节，我们知道大儿子他其实在家中是儿子的身份，但是他却变成了故宫的身份哦。但是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也是，就是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的，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儿女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变成好像故宫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一个头脑的里面呢，我们知道说神爱我们，我们知道说神是爱，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下意识里面呢我们却常常呢就好像要觉得说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才能够得到有一些表现才能够得到这一份爱。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不是真儿子的心态哦。因为如果一个儿子在家中哦，其实你不需要说我要对父亲哦，我要对父亲做一些什么我才是他的儿子，没有这样的事情哦。然后另外一样呢，我们明白到神无条件的爱，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呢，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呢他就已经爱我们了。那更何况呢当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他岂不是更爱我们吗？所以好，我们要帮助，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知道说我们真的是真儿子，我们要认定我们这个身份哦。那么昨天看了一篇这个文章哦，就讲到黑迪贝哥哦，他其实领养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从他领养到他长大的时候，都不觉得他是他的儿子嘞，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疏远的，所以这一个孩子一直以为他是孤儿这样。是被领养的，但是黑迪贝哥却是把他当成真儿子。但是呢其中呢就有一次呢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有一堆人齁、哦、 因为腓立比哥传福音给就是那个地方是应该是一些比较激进分子的地方，然后就有人要杀他。那这个儿子听到了过后，因为圣灵感动他说去找妈妈，去找妈妈，所以他就真的去到那里，然后他就很英雄的在那边就是叫妈妈走，然后就跟那一些人就是抵挡那一些人。到那一个时候过后，整件事情发生过后，他才真正的发现到原来他才是真儿子，就是他终于找回了这个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发现到真儿子是自己要去学习怎样去就是去领受这一个身份。我们要去认真的就是领受这一个身份哦。所以我们发现到当我们有这个真儿子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呢，我们也一样能够就是很容易的来到天父的面前来亲近他，并且能够依靠他得胜我们生命中的挑战。那总结今天的分享呢，每个人生命中呢都会面临许多不同的挑战哦，不同的境遇也有不同的遭遇，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些遭遇和挑战呢，往往就是成为我们内心世界里面反省的一个机会，来审查我们自己。那神也许可这些挑战临到我们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成长，并且在试炼中呢学习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人常常会掉入一个迷洋的这一个情况，也会成为那一个失落的钱币，甚至是小儿子或者是大儿子的光景哦。但是我们知道说天父的恩典够用哦，那够我们使用。因此呢，我们在挑战中呢要紧紧的来依靠主，并且呢在失败中呢要快快的悔改转向主。这样的不断的这样子的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提升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去为主得着更多的羊。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